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恨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双子二重奏简任廷以及简任佑，那他们是来自于宜兰县罗东镇的子弟哦。好，这两位兄弟呢，从小在这个自己家里是一个铁工厂的环境长大，造就了他们如今的成就。这个家庭的影响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强烈而震撼哦。
对，刚开始其实我们在家里面真的听着这些打铁的声音长大的。对，我们现在想说我们现在耳朵还可不可以的。
绝对没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家里面其实父母都非常支持我们，就他们就觉得你们想做，那我们就全力支持。
是，
但是他们其实也还其实有一点严格，他说想做但是要真的努力去做，你没有努力的话可能就没办法这样子。
是，
所以他们非常强调你们一定要很努力。
对，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是妈妈常常会带我们去看各式各样的表演，因为我觉得宜兰比较不常看到演出，那他希望我们反正有机会就去看，所以不管是舞台剧或者是音乐表演，各式各样的，只要有宜兰有表演我们就会去看。对，那个时候我记得还在什么南洋女中啊，或者是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演艺厅，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点耳濡目染，也觉得舞台上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看起来好厉害，
是，
对，未来好像也有一些机会可以站到那个舞台上面。
对，就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也是蛮自然的，因为你一直去看表演，你一直处在那个表演艺术的环境里面。对，所以也是妈妈蛮支持我们，就一直带我们很有心带我们去看各式各样的表演。
对，
是，家长的支持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而两位的努力我觉得那是更是关键哦。你们的努力不光只是在台湾完成了一些基础的教育，那接着你们就为自己打造了出国去包括求学啊还有演出的所有的旅程哦。
对，我们其实后来就是都自己来，我妈他们就我们只能在帮你到机场的部分，接下来就靠你们自己了。
对，其实是我们那时候在北艺大硕士毕业之后也在台湾工作了几年，但一直觉得说好像可以再往更上一层楼。那我们两个本来的梦想就是看了一场以色列二人组的打击演出之后，就觉得我们要进军国际，我们希望全世界看到我们两个的组合。
为什么这个关键点这么重要呢？
我觉得是被启发了，就是看完那场表演，他们从头到尾两个人就像一个人的契合，然后那个音乐能量有时候很近，可是有时候又有很有爆发力的那种表演，让我们觉得二重奏也可以敲成这个样子，像十个人在台上。
对，真的很像，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骇客任务，然后就里面两个长头发的那种电脑骇客，然后他们、
双胞胎两个人，
对，然后就是穿梭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然后会用各种的魔法也好武术也好，但我觉得说天哪，这真是太厉害了。所以其实那一天我们听完真的回到家在客厅两个人都讲不出话，因为还在震撼。对，然后就觉得说以后真的我们就要像那样子。对，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对，
觉得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吗？
我觉得自己永远会觉得没有到。
但
是在一些场合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从以前看偶像变成有些机会有一些打击乐的学生会把我们当偶像了。
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美国演出，然后走在那个演出的路上就有一对应该是美国人还是不知道哪里人，他就说等一下你们是那个台湾来的 Twin Cushion 双子二重奏吗？我说对，怎么了吗？ 他说哦，我之前都常看你们 YouTube 的演出的影片，那也很喜欢你们做的影片，就希望你们继续让我们看好的影片也可以学习。还有一次是我们去北京演出，然后演出完之后也是有一组上海来的双，他们也是双人组，他说哦，我们也是打吉乐二重奏，那不瞒你说我们是看了你们的影片就是练习的。我说怎么说，他说哦，你们其中有一个影片我们看了快要100次，他说包括你们乐器怎么摆啊，然后音乐怎么打，然后动作怎么弄，然后棒子怎么选择，我们都完全模仿你们。我们就想说我们以前好像8年前10年前也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对对，
一开始都是先模仿，
是，
然后后来才有自己的想法
风格，对，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成绩了。
对，然后顺道一提，我们在美国遇到那个加拿大人，他说哎，我想认识你们，你们是双胞胎双子二重奏的，同时隔壁就刚好看到那个以色列二人组其中一个，
他们也来参加，
就刚好在同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当下就觉得哇好妙，我要去跟我的偶像见面，然后旁边有一个人说哎，可以给你拍照吗，
我是他的偶像啊，就有一种
就是一个正循环咯，
真的哎，对，你我都忘记了，他人就在旁边其中一位，
对，
他带着他的学生来，
是
哇，他也说哇好久不见，你们这几年都在哪，然后说哦我们也去了丹麦，他说哇你们也走上我们的同一条路这样子。
对，
是，你们两位是丹麦皇家音乐学院打击乐最高文凭的演奏博士哦，这也是你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的一个很棒的里程碑，我相信你们的成长既有形又无形，你们的演奏呢透过网络无远佛界的让世界各地的人看到，那接受到这些回馈哦，相信也是对你们的鼓励，同时呢又觉得说哇哦已经变成被模仿的对象了，是比较更精进自己了。
对，就会觉得哎，好像后浪一直扑过来，
真的，真的，没错。
对，所以才要做新的专辑，就有今天的访问了。
好，以后呢，其他要学习你们的人，大概都必须要有一张你们的专辑。
哎，对，说得好，就是这样子。
好，今天访问的是双子二重奏，任庭任佑在自己的学习路程上面呢，其实应该也是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不以为苦，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跟决定哦。其实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你们在国外的除了学习音乐之外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到过了很多的国家哦，看过了很多不同的风土民情，包括刚刚任佑说像吃饭饮食等等这类，我相信有很多的美好故事或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先从丹麦这里好不好。
好，我记得那时候丹麦我们刚去考试的时候，考试完我们就问同学说哎，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吗，他说哦，你们可以去吃 sushi，你们可以去吃亚洲菜，或是
你们可以吃意大利面，
或是吃汉堡，我说哎，你们这边没有你们自己的餐点吗？他就说哦，这样啦，我们不是很推荐啊，但是但后来就比较知道说丹麦他们其实吃的还蛮健康的，有一个叫做 open sandwich，什么叫 open sandwich， 就是开放式三明治，就是三明治呢没有盖子，它只有下面那个层，然后下面那层是用黑麦面包，就是黑麦做的面包，然后上面放一些像是一些牛肉啦或是鱼肉，一些很健康的东西，但那个东西大概吃一次之后就会觉得大概下次吃可能就在半年后了。黑麦非常的健康，但是也非常的有点难咬。
对，那主要是因为丹麦的物价吃东西很贵，所以我们第一次吃到那个三明治是很好吃，但是一个三明治如果台币要300块，你可能就要想一下了，
对，甚至在丹麦有时候你想要吃一点美式的食物，就点了一个汉堡加一个薯条，然后换算台币大概差不多要700多块，如果你要点一杯可乐的话会破1000，
是，
所以你就觉得哦，我吃一个汉堡加薯条加可乐就要1000块台币，好像我可以自己做呢。
所以后来真的就要自己进厨房自己煮饭，
必须的，
对，也发现自己煮好像有时候不会输外面的，
真的，真的，
对对对
对，
很多到国外留学的音乐家大概都练就了一个自己会煮饭的本能本事。
对，汉阳哥，不瞒你说，我现在做过我自己觉得最厉害的是，我是任庭啊，是 宜兰的蛇肉吧，
哦，
我自己做出来一个蛇肉吧，
他还炸那个蛋酥，
我还自己拿了买了一个滤网，然后在那边用油锅炸那个蛋酥，把它炸的膨胀之后放到那个卤白菜上面，
哇，
卤白菜卤了一个下午，然后还要撒白胡椒，
哦，敬佩敬佩，
对，
然后刚开始 还会做吗？
对，刚开始还要用那个一些海鲜啊、干鱿鱼去熬那个汤头
啊。
都觉得天哪，我怎么能做出蛇肉吧？
真的，你看这个是，
我就负责吃就好了。我
对，你好像就负责吃了。
好，哦，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简任廷他会做蛇肉吧，宜兰的名菜哦。
真的，
有没有人想要点外送的？
对，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办一个音乐食物的一个分享会。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创意点子。
对，
嗯，好，我们聊到这里呢，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在下个单元继续请任廷任佑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选播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曲子，曲名叫做《骷髅之舞》。在欣赏前，我们还是请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曲子。
那这首《骷髅之舞》其实是古典乐大家都还蛮知道的曲子，因为它原本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作品，然后它是写给管弦乐团，然后也有双钢琴的版本。那我们其实是看到双钢琴的版本就觉得说，哇，这个技巧这么难，这么高超，但又很好听，旋律很好听，能不能改在两台马林巴木琴上面？我们后来就觉得再怎么样都要把它改起来，所以因为当然木琴我们是用两只，一手两只嘛，但是大家想想看，钢琴家一只手就五只手指头，所以我们先天不足的条件下，我们就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打击乐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对，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出的时候，我们会想象自己是一个交响乐团，这个地方这一句是长笛出来，这一句是小提琴在演奏，然后这一句呢又回到定音鼓，所以等于是我们要一直转换不同的角色跟不同的音乐的风格在这首曲子里面，
所以如果敲击的时候，如果是长笛，我可能会敲的比较连贯一点，
想像我在呼吸一样，
对，如果是敲的像定音鼓，我可能会敲的比较短一点，
对，那如果是小提琴的话，我就可以更自由一点，甚至放更多的情绪在里面。
可以想象在编曲的过程也是一种煎熬，到底要怎么考验自己演奏的能耐呢？我们待会儿再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欣赏这首《骷髅之舞》。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简任廷、简任佑，我们待会儿见。 拜。